我下面再这个讲这个第二个大的科判，就是这个破这个即位的时候呢，前面第一个破即位市场呢，以及这个进行了这个抉择。下面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呢，如果说即位是无方分的话，那么瑜伽士的这个实呢就没办法造见啊，就是这样的，没办法了解。外道就是说什么呢？他们前面通过这个比量啊，想要通过比量推理的方法呢，已经没有办法安利了。前面的话通过很微细的角度呢，也做了彻底的破斥。所以说呢，外道呢，他想换个角度，他要从限量而成立。他从什么限量而成立呢？他说是一些这个修持这个在外道的修行者当中呢，有些外道修行者获得了天眼，获得了天眼之后呢，通过他们天眼限量见到有这个即位的啊，限量见到有即位，所以说这个即位是一个恒常的，他就是这样的。那这个呢没办法安利，做法无初分，无中分后分，事法无所限，由何者能解？我这个是也分了两个科判嘛。首先讲的是这个正破啊，首先讲的是正破方面。所以说这个地方第二个第一个是正破吧，第二个呢是这个不可能由这个初分而安利即位的，有这样两个。首先讲第一个正破，正破就前面他们所提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他认为呢通过外道的瑜伽士呢，他们的这个天眼可以限量照见，他们安利这样的一种观点这个这方面安利的。那么首先这个方面也是破了从两个角度进行破斥的啊，这个宋词分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什么呢？第一个层次呢，如果你这个即位的特征真正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瑜伽是根本看不到，完全是看不到的。所以说这个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我们可以说外道的瑜伽是看到这个即位的话，如果假使说看到了，他就是只能安利成他的一种妄见，完全是一种妄见，不可能是见到的真实相，颠倒所见的，他就这样两层意思。所以首先讲第一层意思呢，第一层意思若法无初分，无中分后分呢，你这个法是什么？这个即位啊，这个法就是这个若法了，就是这个即位。那么这个即位它本身来讲的话，就是没办法分别了，没办法分别呢，初分也没有，中分也没有，后分也没有。或者我们说把这个即位分成这个三段的话，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像这样的话根本没有办法安利，安利不上它的体型，因为它们的体型就是无方的就是这个无有方分的，没办法，没有方向，也没办法分别，也没办法去分析了。所以说呢，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我们问的话，你这个即位有没有这个上面一部分、中间一部分、后面一部分呢？有没有这样的一部分呢？他只能说没有没有。如果说一个东西、一个物体，它根本没有这个初中后，没有一个这个前面、中间或者这个后面的话，或者上中下的话，根本没有的话，我们可以说这个东西完全是没有的。完全没有。如果一个设法要成立，它有自信有这个实有的法的话，那么肯定它有这个上下，或者肯定有这个初中后的。但是呢，现在观察的时候呢，你这个即位呢没有初中后，没有初中后分，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你这个即位完全没有，不存在一个东西。你认为它是实有的，你认为它是无方分的，全部都是妄执。所以说这个方面不是根本不是从其他方面，就是从理证方面进行破斥的，就从理证方面，他如果承认道理，他就会去思维。像这样的话，既然这个即位的话，就是没有一个上中下都没有，那这个是什么东西？根本不存在嘛，确确实实就是不存在。我们这一个蜡烛要成立的话，我们可以说分成三段的时候，它有它的上面一部分、中间一部分、下面，我们可以说这个蜡烛到面前是有的。但是呢，这个即位呢，根本没有上中下的这个分别的话，那么肯定是完全一个假立的，完全都是不存在的一个空的东西。所以说这方面是肯定没办法成立的。那么没办法成立初衷后，那么紧接着引发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观点呢？既然你这个即位呢没有初中后，根本不存在，那么你的瑜伽士的天眼看到了什么什么都看不到。所以就像看虚空一样就看施女儿一样，像这样施女儿也是没有初中，没有这个前面、中间、后面的，还虚空也是同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如果说外道的天眼的这个去天眼的这个外道瑜伽士，他能够见到这个即位的话，那么他可以说也可以看到施女儿也可以看到秃角等等。但实际上像这样的话根本没办法安利的，所以说主要是从这个即位它本身没有初中后的缘故，瑜伽外道的瑜伽是没办法看到所以说从这个它的科判的直接意思就引发这个，如果是这个如果即位是无方分的话，那么就瑜伽士的这个实呢没办法照见，就是从这个方面直接破斥的。下面就是第二个层次进行破斥的时候呢，司法无所限，有何者能见？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真是因为像这样的法没有什么所显现的，那么有何者能见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任何人的这个眼识，或者你外道的这个瑜伽士的天眼根本没办法照见。如果就是说他照见了外道修行人就是说，就比如说这个外道给这个圣莲菩萨给他辩论这个外道，他就说我就已经现量见到了，你不要说其他人看不到，我就有天眼，我就看到这个即位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你看到这个没有根本没有的东西，你看到之后呢，只能说是一种颠倒所见。比如说你看到虚空的这个虚空的毛发， 可以说有眼病的人呢，比如正常的眼根来讲的话，有这个眼根比较正常的话，他怎么看虚空当中呢，看不到毛发的啊，很多迷乱的毛发的显现呢看不到。但是呢，就是说有这个眼睛不对的人啊，有这个眼病的人等等，他现在的话就看到虚空当中有很多这些这个闪亮的点啊，或者看到很多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毛发显现啊，啊长的短的等等，很多毛发显现呢，他说看到了，他看到的时候给别人指的时候呢，他给别人指的时候，他说你看这个这空中很多毛发，别人一个眼根正常的人根本看不到啊，什么都看不到。那么这个时候呢，是看到的人是这个有正量吗？还是就是说没看到的是这个正量是正确的呢？肯定这个时候我们说是没有看到的人是正确的。因为他的眼根啊是这个非常清净的，没有病。而看到毛发这个人呢，他所见到这个毛发呢，是根本就是自己的眼睛出问题之后，然后呢看到这个虚幻的显现。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很长时间没吃饭的时候，自己的眼前就冒金星了啊，这个时候呢就看到这个金星的时候，根本就完全你看是看到了，我们程序你自己在你的眼识别你是看到这个金星乱冒了。但实际上这个金星乱冒有没有呢？根本没有，完全不存在的。别人打你一拳的时候，你看到，然后打你眼睛一拳的时候，你的眼睛边就显现一个黑乎乎的一大片东西，那个根本就没有。所以你是看是看的，但是这个方面按照真正的正确的这个清净的眼根来讲呢，绝对是一种虚幻的。所以说呢，这个什么为什么这样比喻呢？就是外道的瑜伽是通过他的修天眼见到这个极位的时候呢，完全都是一种颠倒。你虽然见是见，但是呢，不能承许你这种实有的。为什么呢？并不是说是这个是佛教的理论，就是因为这个极位。你说持续这个极微这个特征呢，它根本就是无所限的嘛。跟我讲事法无所限，又何人能见呢？你看到了一个根本没有显现的东西，你说你看到，那么既然是这样的嘛，只能按立成妄执了，只能按成颠倒了。所以说像这样这个极微是根本不可能看到的。这个月城菩萨的大树当中，这个本讲义当中也是引用了月城菩萨大树当中讲，就是这样安利的嘛。所以说如果你说能够见到一个这个实有的极微的话，完全是妄执。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想，有些人就会这样这个思维了。那么既然如此的话，我们所以说小乘的圣者，比如说小乘的这个罗汉，声闻乘的罗汉也好，还圆觉乘的罗汉也好，他们修到这个证悟人我空性的时候呢，现见圣意地的时候，他们就是见到一切色法了，全部都是微尘，全部都是极微的显现。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到底是不是颠倒呢？他们所见到的是不是颠倒呢？如果说是颠倒的话，那么他们完全是这个清净的人我执，通过这个清净的智慧观照的这个一切法呢，就是微尘，完全都是这个极微的显现，就是这样的，不能说是颠倒。那么如果是不颠倒，它是正确的，那么就和月城菩萨的这个大树当中相违的。那么现在的话就是应该怎么样理解呢？那么可以说能按照究竟实相来讲，它确实是颠倒的，完全是颠倒，就是一种颠倒见。究竟实相它哪里有一个什么机会可以见到的？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是不需要通其他理论，佛陀的智慧当中根本没见到一个机会存在的。所以说呢，现在的话可以说按照暂时角度来讲它是稍微清净了一部分的这个，稍微清净了一部分的这个业障的时候呢，或者这个证悟人我空性的时候呢，他就见到了这个比一般的人见到更深的实相，他见到了，一般的世俗人他就知道以后是实有的，这个是他就是这个瑜伽师呢，这个小乘的圣者他就看到了这个实相。但是呢，针对究竟法界来讲，究竟的法界当中不可能有一个实有的这个机会呢，让这个什么就是圣者去见的，他见到这个呢，那么可以说是一种颠倒见，确实就是一种颠倒，不是一种这个真实的。就好像在其他的比如说在唯识中的论点当中也讲到，像这样的小乘者行者修这个白骨观的时候呢，这个是好像是这个他修成之后呢，把一切都看成白骨，都是一种显现的这个白色的这个骨锁。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什么？他是为了断除自己的贪欲心而一种方便而已。实际意义上这个是什么？实际意义上就是这个就是一种颠倒确实一种颠倒。他的面前他自己的智慧面前呢，完全就是说这个睁眼闭眼全部都显现了这个白色的骨头。那么实际意义上有没有这个白色的骨头？实际意义上呢，真实当中有没有呢？根本没有，确实没有。但那没有这个是不是不应该依靠呢？这个虽然没有，但是呢，暂时来讲是可以依靠的，因为通过这样的修法可以压制贪心，通它有它的这个像那种作用缘故呢，暂时可以依靠。但是呢，暂时可以依靠的东西呢，并不说是究竟就能成立的，完全不是这样的一种意思。所以说呢，我们应该这个在觉知空性的时候呢，不应该跟随像这样的暂时一种这个见解，而应该跟随一种究竟的实相。究竟的实相当中呢，没有白骨。究竟的实相当中没有一个微尘可以让你见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小乘圣者所见到的一切都是微相当极微的话，全部是颠倒的，没有怀疑可以安立的。在小乘的这种来讲，它是一种圣义地，但是呢，按照法界的志向来讲，按照大乘的究竟的观点来讲的话，绝对是颠倒，就是一种颠倒。所以不仅仅是这个小乘的这个所见呢，其实说就印刹派所观察的时候呢，智趣派他自己所安立的一切诸法，像这样一个空性的实有。完全都是一种这个常执或者断见，常或者是常见或者是断见，没办法远离的这个是， 啊，不是我们不说这个秩序吧，也是中观啊，这个方面是不是就可以，其他方面就可以光看一面，不是这样，跟随实相啊，跟随真正的意义来讲的是啊，就现在程序有一个不破的显现，这个就是常见。你程序在真正的这个空性当中呢，完全单一个单空的话，这是一个断见啊，这个就是很微细最微细的常见断见。如果把这个一破除之后呢，然后就显现了大空性的这个本来体型。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小乘的圣者虽然见到了这个微尘，但是实际上是一种颠倒现，这个方面也是这样的。但是呢，小乘的圣者和像这样的这个外道的这种行者呢，可以说有这个还是有差别啊，因为毕竟呢，一个是这个跟随这个正理抉择之后呢，政府的人我空性，像这样的话，从这个方面讲呢，那么从外道来讲的话，就没有抉择到像这样空性的角度来讲，那就没有如此的抉择到。所以说呢，像二者的话有这样的一种差别。好，这个就从那个什么，就是附带所宣讲的内容吧。啊，这个方面就是讲他的这个什么，他的正说，他的正破方面呢，就已经这个讲完了。下面呢，就是从这个什么呢，就是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进行破词，就是说外道呢，这个方面不能安立之后呢，他就想要用粗大的法来安立他的这个极威。他是怎么安立的呢？他说是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是极威应该是有的。为什么有呢？因为这个一切粗大的法呢，它的因是什么？它的因就是极威。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极威作为它根本的话，就根本不可能粗大的法显现。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已经见到它的果了。它的果是什么？就是粗大的法现在已经见到了。既然有见到了粗大的法的果的话，那么从它的果一推的话，那因肯定有了，因肯定有。而它因是什么？它因就是极威，它就这样安立的。所以说，它想要从这个果方面去推它的因。从这个方面，他前面从想从因成立果也没办法成立了，所以他从像反方面来讲，他说呢，像果成立的缘故呢，果既然有了，肯定会有因，他因是什么？那因就是极微，所以说这个实有的极微应该有的。哦，下面破词的时候，你这个观点也是这个完全不对的。哦，若果能坏因，是则因非常，或是处有因，彼处即无果。好，这个方面也是两层意思进行抉择。那么像这样的话，你这个可以说是想要用粗大的法安立这个因。安立了这个极微这个因，那么观察的时候呢，以这个极微产生粗大的法的时候，它是这个坏灭而生果吗？还是不坏灭而生果呢？他就从这方面去观察的。那么如果按照一般的世俗的规律来讲，世俗的规律来讲的话，那么肯定这个因要生果呢，肯定要它这个因要坏，因坏了之后呢，然后再显现的果法，因为因的体和果的体现完全不相同的啊，都是不相同。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既然这个因要变成果的话，肯定它的因要变坏的。它阴肯定要变坏，否则的话，像这样阴不变坏的话，还是阴，它不可能就是没有舍弃它阴的体相，那么还是阴。所以说呢，你说是成果的时候呢，已经舍弃它的体相之后呢，阴已经变坏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世间的这个规律来讲，肯定它这个阴要产生果的话，肯定是要变坏的，它不可能在果位的时候还是保持它的这个阴的体相。如果还保持了听阴的体呢，还是阴，它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没办法安立。但如果说已经从阴位显现成了果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是什么？这个时候肯定变坏了，完全都已经变坏了。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就是可以如此的案例吧。不仅仅是这个平时我们说的这个种子和这个芽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种子和芽是比较清楚的，都可以了解的。实际上这个众生也是同样的，众生比如是众，我们说这个因和果，因和果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业和果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现在我们造了这个，可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造了这个因吧。像这样造因的时候呢，它因的体相，这个业。这个业的体现和它这个成熟果的时候呢，完全不相同，都是不相同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说在受果的时候还是它的因，还是它因的体现的话，就不可能安立成它的这个果了。就是从这个方面，如果说要安立成它的果的话，可能因早就已经变坏了，不能够再保持它因的体现了。所以说呢，按照一般的世界上的体现来讲的话，肯定是因变坏才能生果的。所以说呢，这个什么给他观察的是什么？这个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你的因如果是能够你的因如果是个变坏而产生的。若果能坏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果产生的时候呢，已经把因坏了，你说粗大的法产生的时候呢，这个因已经坏掉的话，那么逝者因非常，那么你的因呢，可以说是肯定是，肯定是这个无常的啊，没有常有的。既然没有常有的话，你说你安立了你这个极微是常，你说这个极微是因，而且这个极微是常有的，就没办法安立了。从这个角度来进行破执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根据一般的世间的这个世间的因果规律进行安立的。那么下面就讲了这个第二层意思呢，如果是因不变坏，因不变坏也不对，或世俗有因，彼处即无果，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因和果不可能同时产生的，不可能在一个位当中呢又是因又是果。那么他们说可以，为什么可以呢？比如说这个羊毛做成的蒲鲁就是这样的。那么羊毛呢，可以说是它的因，变成蒲鲁的时候呢，只不过把很多的这个羊毛呢，这个像这样的羊毛的这个做成了一个蒲鲁的形状而已。那么实际上观察的时候呢，它这个羊毛的体型根本没变。如果离开这个羊毛的体型之后呢， 那么像这样的话，他这个铺路就没办法显现了，就完全没办法显现。他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想从这个羊毛的这个经纬这个这两个角度呢进行安利啊，像这样的话铺路的话，就是他是说阴不变化的情况下也可以生国。他这个什么通过这个比喻，他就是说呢，极为没有变化，没在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呢，还可以生国，哎，国还是可以产生。所以说呢，没有过时，他从这个角度进行安利。那实际上这个方面是不对的啊，从两个可我们可以说分析的时候，一个方面是从这个因果同时。如果你说这个这个产生果的话，是因果同时呢，或者还是因果不同时呢？如果是因果同时呢，啊，这方面就是个没办法安利的，安利不上，啊，这方面就违背了这个，可以说是违背了限量。或者前面我们分析一下呢，像这样的因和果的体型呢，完全不相同的，因有因的因的体型，果有果的体型，但是我们在果上面看得到它的因不呢，根本看不到它的因的体型的。或四处有因，彼处即无果。如果你说是不变坏的话，因没有变坏，因没有变坏的话呢，那还是一种极微。它这个像这样的因为的话还是极微的话，那么彼处即无果，正在有这个极微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肯定是没有它的粗大的法的果的。如果这个时候已经有果的时候呢，它的因呢肯定是看不到的，它的极微已经变坏了。我们说比如说在这个粗大的色法上面呢，根本没有见到它的这个就前面那个宋氏分析一样，像在这个粗大的色法上面根本没有见到因的这个这个极微所具有的种种特征呢，怎么观察观察不了。因呢，它的极微的因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实有的或者没有方分的，但是呢果是什么呢？果是有方分的，它不是实有的等等。像这样的话就不可能，这个不可能安利的，完全没可办法安利。所以说因和果在处在同一个位置上的话，就根本没办法安利不上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如果可以说是什么呢，同时存在的法又是实有的法的话，他们两个绝对不是一个相续。那这个在入度论当中就是做了详细的抉择的。那么怎么样去抉择的？这个时候他们想安利了因和果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可以同时存在，也就是说不思化因的同时呢有果存在。那么这个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就这个观点不对了。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问的时候呢，就这样详细的问的时候呢，你的因是不是有实体的？哦，他说是实体的。那么你的果是不是有实体的？他又说也是有实体的。那么就说两个法呢都有实体，而同时可以存在的一个法的话，同时可以说同时存在的话，我们只能说这两个法不是一个相续，完全就不是一个相续。比如说两个人在这个入论当中讲持四和禁闭法，这两个人持四和禁闭法两个人呢，他们可以同时存在在同一个时间当中可以同时存在，但同时存在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说互相之间不需要有一个因果互相关带的关系，不需要有个互相关带的关系，都可以同时存在。但是能够同时存在的话，它绝对不是一个相续的，绝对不可能是一个相续。持四有他的自己的这种他自己的这个心思啊，他的身体这个密法呢，可以说禁密法，禁密呢，禁密是什么？禁密呢，他有他的这个想法，他有他的这个五蕴，所以说这两个呢，我们可以这两者可以同时存在，都是他提的法，可以同时存在的法，他们肯定不是一个相续的。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理论的观察的时候呢，你的因和你的果是可以说是实有的，而且呢是可以同时存在的。那么这样呢，我们只能说这两个法呢，绝对没有互相之间的这个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可以安利，既然没有任何关系可以安利的话，你这个因果，你说是从极微产生的这个从极微产生的粗大的法，从因而生果呢，这个方面是安利不了的，完全安利不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失坏了你的因果义了，完全失坏一个因果义，所以它的自重就矛盾了。那么从另外一方面讲的话，如果说它必须要成立一个相续，如果说必须要成立相续，肯定是前后绝对是前后的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首先是因，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再是果，不可能因果在一个时位，一个时位就是安立不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入论论当中对这些方面呢破他身的时候呢，举证都特别详细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大概介绍，到时候讲入论论的时候呢一讲到这个宋词的详细举证的时候呢，肯定对这个方面马上就产生一个殊胜的定解。所以说有这样的一种观待的方法吧。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个宋词当中所抉择的时候呢，那么如果说是有前后的次第的话，肯定要变坏的，不变坏是没办法安利。如果说也是同时的话，就没办法安利它是同时的关系，它是根本没办法安利的。但是呢，就歪到这个比喻，我们可以说它的比喻还是很有道理的。他说这个羊毛没有这个撕坏到羊毛的时候呢，他就说它铺路已经显现了实际上我们观察的时候根本没办法安利的，还是没办法安利他的这个观点。可以说他这个羊毛他本身来讲的话，他羊毛他身上这个什么，他自己的体相，他自己可以说羊毛他有自己的体相，比如说白白的东西啊，或者一个长条的东西啊，很细的东西啊。但是呢不断的这个聚合了很多羊毛的时候呢，他可以说是他阴的体相在果上面看不到了，完全没有了。我们看到一个这个像这样的一个铺路的形状，一个完整的铺路的形状，或者个粗粗的毛啊等等，很多很多的毛 出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会显成这样的。 那么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根本没办法安利它这个真正的志向，可以说是私有的。我们可以说可以啊，实际上这个最细一根毛啊，虽然就是说和很多很多毛搓在一起的时候变了形状，但是呢这个最细一根毛还是它这个像这样还是可以说是这个存在的。但是我们观察你这个最细一根毛是怎么样的案例的呢，有没有它有没有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初中后呢，它一体他体呢等等呢，万一观察的是你所谓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法呢，它也是没办法案例，案例不上的。所以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他们自己的这个比喻可以也可以说是从这个根本上来啊进行这个打破，也是可以打破的。哦，所以说这个上面呢就接触到了这个第二个科判内容。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内容呢，佛陀没有承许这个即为是常的这个理由。那么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呢，就一个诵词呢进行抉择的，不见有诸法常而是有对，故即为是常诸佛未曾说。这个地方就引用这个佛陀的教证，因为佛陀的教证呢进行宣讲的。为什么要引用佛陀的教证进行宣讲呢？那么有些人会想，这个外道不一定承许佛陀所见的吧？佛陀的像这样的这个，他佛陀所说的一些微尘不是常有的，这个不一定是正确的吧？这个方面实际上呢，我们可以说，两个方面可以这个这样观察的。一个是佛陀所讲的道理，你没办法违背，这个地方讲的佛陀讲到的根据，你是没办法违背的。那么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佛陀呢可以说是佛陀所宣讲的语言，我们是可以相信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佛陀断尽了一切妄语的因，佛陀呢可以说是一切之智。这个当然我们不可能说随随便便一个佛教徒承许就可以的，实际上有很多很多根据进行安利的。比如说呢，在这个思量论当中的第二品呢，他就是就是详细的抉择佛陀是量是佛，从方方面面给你抉择佛陀是量是佛。既然最后呢就得到了个结论，佛陀是量是佛的话，那么佛陀所宣讲的法，所宣讲说的话呢，绝对成了正量。既然出了正量的话，那么肯定就是可以信任的。比如说世间上的一个人特别忠厚的，特别老实的一个人，大家都承许他从来不会打妄语，他说的话肯定是真实的。所以说呢，像这样大家都共许之后呢，那么这个忠厚的人或者这个老实人，他说一句话呢，大家都相信，那确实就是真实的。当然是个相似的比喻啊，我们这个方面只是个相似的比喻啊，并不是真正的就佛陀和这个世间上一个老实人就完全是相同的，这个是一个比喻。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是我们说是佛陀的是这个量师傅，他所说的话全部是正量的，要通过方方面面的这个理论进行抉择。那么详细的话就是音频当中呢，就是完全从这个方面抉择的。所以说从这方面呢，我们也可以成立啊，就是佛陀所宣讲的是这个正确的。或者就是说还有一种理论讲的话，虽然你外道不相信，但现在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佛教徒，我们肯定是一方面我们要相信这个理证，前面呢就通过了这个理证一个一个进行观察的。但针对我们来讲呢，也需要从教证方面安利佛陀是这样彻底见到了，佛陀宣讲这样的法，所以说呢我们再有很多理由呢，也应该跟随佛陀的这个所讲的话去这个实行的去这个跟随的。所以也有这样一层意思在里面因此说呢，这个地方所抉择的就是这样，对吧？不见有诸法成而实有的，就是说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一切法的任何一个法的话，一方面是常有的，一方面是有对的有对的话，据上当中去讲到它的体相，那么就是一个自爱有自爱的法就叫做有对的。那么我们可以说呢，所有一切这个有对的法，绝对都是一种有违法的体性，完全都是有违法的体性。所以说，如果是无违法的体性呢，肯定是无对的。如果比如说虚空呢，虚空我们可以说从假立的角度来讲，它没有生住灭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说是常的。因为这个有生住灭它的体性是无常，所以反过来讲的话，没有生住灭的可以假立安立它是常有。那么如果常有它是不是有对的呢？没办法安立是有对的，没办法安立。或者是十女儿呢，十女儿也没有生住灭，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说它是常有的。那么有没有对呢？绝对没有对的所以说从只要是常有的法它绝对无对。那么如果反面来讲呢，只要是有对的法呢，肯定是无常的我们可以说很多很多很多这个实际的例子，比如说柱子和柱子之间呢我们自己的这个两只手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它是一种这个有对的法，我们可以说绝对是这个有生住灭的，绝对是有违法的。所以说从相对的正面反面推测之后呢它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没有见到任何一个法一是又是常有的又是这个无对的又是有对的。那么这个方面主要是觉得什么道理呢？外道他们自己所承许的这个即为呢是常有的，但是呢它是可以有对的这个方面就完全不对完全就是这个错误的观点了。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理由、从根据呢，就没办法安立，即使常有，又是有对的法，就体型安立不上。故即为是常诸佛未曾说。所以说呢，这个一切即为是常有的，佛陀呢是根本没有宣讲过的， 从来没宣讲过像这样一些极为呢是这个常有的，而且呢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变化的啊等等，像这样体现的佛陀在真正的经典当中是没有这样宣讲过的啊，都是没有这样的宣讲。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破除啊，根本上就可以破除极为是这个常有的像这样的这个错误的见解啊。这个以上呢就进行抉择吧，今天讲的这个地方。法等性本即法，就中自性圆满，三生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体中，其他七性无垢光尊常护。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再继续讲升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啊，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是这个抉择诸法空性的这个殊胜的论点。我们可以知道呢，佛陀的三转法轮当中，其中呢第二转法轮就是讲这个般若的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殊胜的这个教义。那么在这个所有的教法当中呢，可以说是般若的这个教法呢是非常关键的，是非常这个作用非常它这个什么就是有大的作用的。就是因为我们如果要获得这个解脱的话，必须要去入这个般若的修行，必须要现证般若的空性。通过像这样现证之后呢，才可以清净自己的种种垢染，或者殊胜的解脱。那么可以说是这个佛经当中也讲到呢，不管是这个声闻也好，缘觉也好，还是菩萨佛也好，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四圣啊，四种圣者呢啊，他的这个可以说生母是什么呢，全部都是这个般若啊，一切都是从般若当中产生的。声闻缘觉必须要现证如何空性，然后呢这个菩萨呢也要现证这个二种无我的空性之后呢，才能够登地。那么佛陀呢，必须要这个圆满彻底究竟的现证一切诸法空性之后呢，才可以亲近最微细的所知障而成佛。所以说在这个佛法当中呢，绝对离不开这个空性的这个修持。那么要修持空性的话，单单是靠一些这个校正呢，那么这个有的时候是不足够的。因为呢有些众生的分别念特别重，分别念特别重的话，单单听到佛陀所讲的一切都是把空性的话，他没有办法真实的驱入。所以说呢，必须要通过很多殊胜的理论来进行抉择。而像这样的这个抉择殊胜理论的可以说殊胜的这个论点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可以说是龙树菩萨造中论啊，那就是这个一切中观的这个根本的缘故，叫中观根本慧论。所以说在这样论点当中呢，对般若经当中所宣讲的这个一切诸法空性的道理呢，通过理证的方法进行详细的抉择。抉择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后面也有这个升天菩萨造的这个中观四百论，还有后面的这个月乘菩萨出世之后呢，那么造的这个两部大论，一个呢可以说是这个抉择中观的这个句从这个句方面抉择的，比如说中观的这个它的词句如何进行解释呢，显句论这个是非常出名的显句论。再一个是这个抉择中观的这个中论的甚深含义的是入定论所以像这样的话两部大论，还有其他的这些轻辩论识智障论识等等，很多很多这个中观派的论识出世之后呢就是宣扬这个中观派的教义。所以现在呢，我们能够如实的听闻都是以前的这个传承上师的恩德不断的抉择不断的流传下来呢，现在我们才有真正的这个真实的机会呢，了解这一切诸法空性的法门所以说呢，像这样对于他们所留下来的这些这个殊胜的这个教理殊胜的理论呢，应该升起这个恭敬心，应该升起一种敬重之心呢，好好的去思维，好好去抉择抉择到一切诸法为什么是空性的。那么在这个中观四百论当中呢可以说呢他就是直接讲到了一些诸法的空性。那么针对于像这样的这显现有没有或者空性是不是实有等等这些问题呢，都没有进行辨别没有进行辨别。因为这个升天菩萨所造的这个四百论和这个龙树菩萨的六部论呢，可以说是称之为根本中观。在根本中观的话，就还没有分别应神派和智取派之前的所抉择总的方面的抉择这个空性的。那么后面的轻辩论师也好，还有佛护论师也好，现在出世之后呢，分别把这个中论和这个四百论的意义呢，或者解释到智取派的这个意义当中去，或者解释到运程派的教育当中去，不管怎么样呢，所抉择的这些含义呢，全部都是中观的正义，没有一个不是中观正义的。只不过呢，有的时候呢，针对不同的根性呢，暂时的抉择或者就近的抉择而已。除了这些之外呢，没有什么这个好和坏的差别都是需要这个修持，都是需要依止的。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四百轮当中所抉择的呢，前面所讲的一些，这个是根本中观。那么根本中观所这个抉择的道理呢，主要是从方方面面比如说从这个这一切诸法破一切诸法常有，然后呢破这个我破时间破有为法等等，从方方面面呢进行对众生相续当中的种种实质加以打破所以说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必须了解他的殊胜的理论如果把这些这个他的这个颂词的这个意义呢，意义做了抉择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一些诸法是空性的。比如说呢，平时呢，我们认为是这个在圣义地当中呢，这些诸法是实有存在的。不管怎么样呢，一般的众生来讲，他没有这个世俗地和圣义地的概念 啊，如果没有这样的概念的话，就是准都破啊。对他来讲吧，就是准都破指一切诸法呢，根本没有这个，根本没有这个真实的这个常有。那么是什么呢？一切诸法都是空性的道理。所以啊，觉知好这个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在显现这一部分破除它的这个，在破持一切诸法这个实有的过程当中呢，它必定会产生两种结果。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它直接的结果，就一切诸法在生灭当中呢，绝对是这个空性的，啊，没有一点实体的。然后呢，还有一种结果呢是什么呢？那么既然一切诸法的生灭当中是空性的，那在我们面前所显现这一切法是什么呢？在我们面前所显现的这一切法呢，通过空性的教育觉知之后，就了解它现而无自性的道理。虽然显是显现，但是呢，根本没有一点点自性。显现的时候就是完全都是空性的道理，就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了解的。所以说呢，这两种道理对我们自己来讲肯定都是很重要的，非常这个有必要的。一方面呢，如果了解了一切诸法在世俗当中现而无自性，既然现而无自性的话，那么就可以寂灭自己的种种的烦恼啊。这个如果能够这个好好的觉知升起定解，然后进行实际的修持的话，那么这个空性的教育真的能够深入自己内心的话，那么就通过像这样的空性的教育呢，就了解一切诸法现而无自性，那么这个所贪的对境、能贪的自己，还有这个贪的业等等，像这样的完全都是一种这个现而无自性的道理。了解这个之后呢，那么就是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自己的种种的烦恼啊。以前的时候啊，刚才是用这种贪心做比喻的，实际上还有其他的种种的方面，都是从这方面可以这个了解。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我们可以说呢，一切诸法产生一切诸法轮回的根本啊，是一种无明啊，就是不了解一切诸法真实意的这个无明。那么这个通过中观进行觉知观察之后呢，就了解一切诸法的本性是什么。实际上一切诸法的本性都是空性的，完全都是一种无有自性的。众生呢最初的时候，我们假定有一个最初啊，众生在最初的时候呢，像这样不了解一切诸法就陷入无自性的道理，空性当中显现的道理，没有了解这个之后呢，那么就错认为那么有一个能取，一个索取，有一个自己，可以说有一个我啊，有一个外境自己所这个执着的东西。有了这样的二取之后呢，那么就不断的开始造业，不断的流转轮回。那么现在我们要获得解脱呢，必须要从根本上去这个入手。从根本上入手什么呢？就是从根本上观察一些诸法的它的自性到底是什么。观察好之后呢，就是我也好或者我所持也好，全部都是这个空性的啊。从空性认识到空性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说从文思的角度已经断尽了无明了啊。从文思的角度已经知道一些诸法的本性的时候呢，有了这样的一种智慧，那么他这种智慧呢，可以说是和这个无明呢就完全相矛盾的，完全是相悖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以前那么根本没有了解到这个空性的教育的话，那么就不断的留在了现在。那么从现在开始，如果我们通过殊胜深深广大的理论觉知到一些诸法他自己的自性，从本以来，从无始以来，虽然在我们众生面前显现，但是呢，从他有的那一刹那开始，他的本性就是空性的啊。了解这个之后呢，我们可以从这个见解上面，从文思上面呢，从这个角度已经斩断了无明了。但是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斩断的时候呢，从见解上斩断的话，我们可以只能说是一种了解，只能说是一种了知而已。真正要从根本上把它断除的话，那么还必须要修行，必须要修行。因为呢，像在各大论点当中都是讲到了，像这样解脱的话，它是不是依靠文思智慧的啊？不依靠文思智慧。那么不依靠文思智慧的，它并不是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不需要去听闻，不需要去思维。也就是说，你真正要这个获得真实的解脱，必须要现证空性。那么这个现证空性呢，往往经过听闻和思维这两种分别念的境界呢，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必须要这个有见解之后呢，那么自己要反复专心专意的这个专心致志的就反复去这个安住，反复去修炼。像这样的话，是像这样的一种相续当中的这个见解呢，不断的这个契入于这个实相，也就是自己相续呢，自己的心呢，现在是一种分别念啊，在观修啊，从用自己的心在观想一切诸法的这个空性。那么像这样的观修的时候呢，那么在修行的时候，主要是这个什么呢？我们在抉择的时候，可以说是在广大的抉择，就是一切诸法啊都是空性的这方面做一番广大的抉择之后呢，像这样的对一切诸法的这个他的自己的体型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了。那么在实修的时候，主要是从观心的本性，从观察心的本性是空性的这个角度而进行案例的。因为一切诸法显现的根本就是自己的心，那么如果这个心断绝之后呢，一切诸法不会再显现了。所以在修行的时候就是这个安住在自己的这个心的本性当中。心的本性是什么呢？那么就是通过中观觉知的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说人物的空性或者法物的空性，自己的心正在显现的同时本身就是这个空性的无有自性的，不断的去这个训练，不断的去磨练，像这样的话，就终于一天呢，肯定会这个这个现证这个空性，现证空性的同时呢，我们可以说获得了殊胜的解脱，就从轮回当中的获得解脱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非常有必要进行抉择呢。那么像这个就前面所讲的这个，为什么佛陀讲过或者叫这个很多这个地方所宣讲的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这个解脱不靠文思智慧呢，实际上它是一种次第啊，从它真正的进取营来讲。 啊，肯定是必须要现证才行。就通过这个文思的话，它像这样的话是一种这个分辨见的这个境界。所以说呢，这抉择的见解之后呢，必须要赋予大量的时间，大量的时间必须要去安住啊，去这个摄，通过祭祀去摄持啊，这个观修这个上千次、上万次，乃至于这个十万次等等，像这样的话，不断的观修之后呢，那么才有可能逐渐逐渐的这个去除法界啊，去除这个空性。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可以应该知道了，这个修行呢，一方面是很简单的，就是安住在心的本性当中。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不富于精进啊，没有信心啊，这方面是还是不行。所以说，在像这样必须要现证的空性呢，我们说必须要修行。那么要修行，它的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必须要有一个见解。那么这个见解的来源，那么就是文和思。必须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次第才行，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必须在现在这样讲这个这个在抉择一修诸法空性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不要认为呢，现在所讲的这些呢，好像是对自己这个修行方面安住法界好像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啊，千万不要这样想，这样想的话就是对法的一种这个轻视啊，对法的一种轻视心。我们可以说以前讲过吧，真正对这个众生没有解脱的法的话，诸佛菩萨一个字都没讲过的，所以说肯定都是从方方面面对自己有必要有利益的。既然对自己修行啊证悟空性有必要的话，那么现在就必须要方方面面的这个做一个详细的抉择，详细抉择之后呢，那么可以说可以对相续当中的出现的这不同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实质呢，可以加以认识，加以打破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这个特别大的这个必要性啊。这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是就是这个这个要学习这个空性啊，或者要学习中观的，它的必要性就是所在的。讲了这些之后呢，可以说是我们在可以说正式讲这个论嘛。正式讲论的时候呢，就是他这个地方讲的这个三个方面啊。首先呢是这个首先已经讲完了，现在讲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论义。论义的分的总义和别义，现在讲别义当中别义呢分了两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是明世俗弟子到弟子，第二是这个是僧院弟子瑜伽。现在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可以说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广释僧院弟子的修法，第二个是断除其他的争论。那么现在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也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那么三个科判进行抉择呢，那么就是说的通过这个这个破除有为法常有呢，来这个总破实有。第一个是，第二是别破有为法实有，第三个呢是观察这个生住灭的有为法的这个法性而破除有自信的这个像这样的一个邪执。那么现在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分了三个科判嘛。第一个首先第一个呢是总破有为法实有，第二个是别破有为法实有，第三个是这个断除不需要破除实执的争论。现在我们讲第二个问题当中，第二个问题呢分了五个方面分了五个方面进行抉择的，破除我有自信，破除三种无为法有自信，破除时间有自信，破除即为有自信，然后破除解脱有自信前面四则已经讲完了，今天开始讲第五则。那么就是说是破除这个解脱有自信，这个呢也分了两个科派。第一个呢可以说是这个破除内道所记的这个解脱有自信的观点。第二个呢破除是什么外道所这个他所这个记的或者或所承认所承许的解脱有自信的观点。首先呢是观察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主要是这个在这个内道当中呢有些人认为这个解脱是有自信的从这个方面进行破除。这个方面也破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的吧。第一个呢首先是破除解脱有实有，从这个方面。第二个呢是如果是实有的话，那么就是与这个解脱中断除诸苦的这个说法矛盾，有这样的两个科判。首先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主要是针对一些小乘的观点。一些小乘的观点就是这个他就这样认为呢，他说一切的这个即为呢既然佛陀说过不是常有的话，那么现在就不这样这个再执着了。那么像这样的还有什么呢？实际上呢即为虽然不是常有，但是这个解脱的抉择灭呢应该是常有的。因为众生首先呢有这个烦恼就有这个实有的烦恼。那么这个实有的烦恼呢是从无始以来呢就这个困扰着众生。然后呢通过这个去除正法修行之后呢，通过这个人我的智慧断除了烦恼相续之后，这个时候呢获得一种灭的解脱。那么这个灭呢应该是实有的就好像这个河堤一样，应该是实有的。河水虽然不实有，但是它的河堤是这个常住的，河堤应该是实有的。如果河堤都没有的话，像这样的话，这个像这样的话就不应离。河堤都没有的话，像那河水呢就肯定管不住的。像这样的话，像这样很多很多这个烦恼呢就会重新侵入自己的相续。所以说像这样就是因为这个解脱是实有的缘故呢，那么有这样的一种解脱的自信，所以说呢各种各样的烦恼不会再产生，各种各样的烦恼再不会侵入自己的相续。所以说他就认为就是解脱是实有的。那么这个解脱是实有，到底是不是实有的呢？那么你要观察，实际上这个解脱呢，就根本不是实有的。 首先观察这个解脱不是实有的。那么可以说是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呢，必须要了解到啊，这个地方直接破的是小乘的观点，因为小乘呢在他们的教育当中，或者像这样的小乘的修行人的这个修行人的概念当中呢，他们都是认为这个轮回和涅槃绝对是互相矛盾的啊，互相矛盾，而且两者都是实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通过实有的修法断出实有的涅槃之后，断出实有的轮回之后呢，就获得一个实有的这个涅槃果，这个是很明显的。可以说我们在学很多这个经论的时候呢，他们都是这样程序的。就直接方面可以控制，但是可以说是从这个宋词见解所安利是什么呢？也就是说，针对我们自己的相续，针对我们相续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没好好观察的话，我们就认为这个小乘认为这个解脱是实有的。那么在了解这一步的时候呢，破执完之后呢，就好像跟自己就没什么大的联系了，就不想再这个观察下去了。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地方要了解的话，众生无始以来有一种分别心啊，有一种分别。首先是什么呢？首先是执着这个像这样的种种的外境的法。完全都是有自信的啊，比如说自己所贪的这个人，或者所贪的这个物品，所嗔恨的对象等等，这一切啊，可以说是自己对景或者自己的我这一方面全部都是实有，在没有入正道之前都认为全部是实有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冤枉的受了很多很多的痛苦。那么在过一段时间之后呢，自己通过佛菩萨的加持或者自己的因缘成熟，遇到了佛法。啊，遇到佛法之后呢，就了解到了一切这个轮回的痛苦的自信，然后呢，还有又听到了从佛菩萨所开示的这个离开痛苦之外，离开轮回之外有一个涅槃啊，有一个解脱果啊，得到解脱果之后呢，就永远安乐啊。就现在听到这一部教义，那么听到这一部教义的时候呢，如果说没有以空性的智慧摄持，那么这个时候在我们的相遇当中呢，就会对解脱果产生一种实有的执着。啊，肯定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您没有空性的智慧，像这样详细观察的话，也许在现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呢，还有一种像这样的一种执着，就认为解脱肯定是有的。我现在通过努力的修行呢，最总有一天我一定要获得解脱，他就把这个解脱呢认为是一个实有的目标进行追求。所以说呢，既然有这样一种这个挟持，既然有这样一种想法的话，那么肯定需要破除啊，是肯定需要破除的。那么既然需要破除，那么是不是我们就根本不需要解脱的这个需要追求解脱呢？并不是这样的。可以说呢，在这个诸佛所宣讲的教育当中呢，它分到这个世俗和圣义两个角度进行抉择的。那么在圣义地当中呢，肯定这个解脱是没办法安立的啊，一个私有的解脱果啊，放在这个一个好像一个这个天空蓝色的这个法界当中，一个解脱果，然后自己通过修行或者神通之后飞到那个法界当中，然后把解脱果拿到手上啊，这个时候好像就获得解脱了。并不是从这个角度安利的。真正的圣义地当中的话，那么所承许的这个解脱呢，那么他自己这个只是一种名称而已，实际上根本没有一个实有的这个解脱的自信。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名称在法界当中也是不存在的，也是没有的。所谓的解脱就是灭尽一切业惑烦恼呢，这个状态我们可以说是就是已经获得解脱了。那么在获得解脱的时候呢，那么是不是完全都是什么都没有了啊，像这样也必须要进行分析的。那么有些人认为呢，这个实有的解脱没有，那么这个通过中观抉择之后呢，没有一个实有的解脱，那么没有个实有解脱呢，那么中观这个地方或者中观当中啊等等所宣讲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把业惑灭尽这个状态就叫做解脱啊。既然是把业惑灭尽这个状态就叫解脱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是这个灭尽了业，灭尽了惑，这个时候呢，那么我们的身心，我们的五蕴啊，我们的相续当中烦恼灭尽之后呢，这个时候是不是一个空荡荡的状态呢？什么都没有的这种状态呢？有的时候不注意它又要落入这样的一种编制的啊，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这样一种道理。虽然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在本论这个地方，这此处所讲的这个宋词当中呢，他所觉得的就是什么？实际上灭除业惑之后呢，那么实际上没有一个其他的解脱，这个状态就叫做解脱。那么实际上这个只是从一个角度啊诠释解脱的意义的啊，只是一个角度诠释的。那么我们可以说，为什么说仅仅是一个角度诠释呢？因为按照大乘的了义的观点来讲，每一个众生呢都是具有这个无始以来具有光明的如来藏。那么像这样的光明如来藏呢，就是时时刻刻，不管是自己在地狱当中也好，还是现在啊在处在人道当中听法的时候也好，像这样的话，这个如来藏的本性呢就很少没有离开过我们。那么在这样如来藏本性上面呢，有种种的这个。像有种种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课程所遮障，有种种业惑所遮障，所以说呢形成了轮回。那么通过空性的这个修持断除的这个业惑烦恼之后呢，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它的本具的种种功德就会显现出来，一方面是空性的，一方面和空性双运的，还有一种可以说是一种这个清净的智慧啊，这个方面是没办法遮破的，绝对是存在的。虽然是在这个真正的中观派他自己的体系当中呢，他不曾许于有一个像这样的一种如来藏的这个光明存在，他直接的在知觉上面是看不到的 实际上是看不到有一个像这样破除了狮子之后呢有一个清净的如来藏。但实际上意义来讲，那真正实际意义来讲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这个空性一抉择的，你真正的已经抉择了这个空性之后呢，那这个因为它空性的本性就是这个和显现双运的。那么既然像这样的这个世俗当中的种种的显现，像这样不清净的显现已经被空性的这个力量抉择，可以说是它灭尽之后呢因为像这样的种种的习性都是我们的相续当中像这样的显现都是相续当中习气显现的。所以说通过这个空性把这个相续当中的习气灭尽之后呢，这个时候呢外在的种种这个不清净的三河大地或者自己不清净的这个五蕴呢都已经没有了。那么这个没有了，如果不承许有一个清净的智慧和福的功德的话，这个是完全就成了一种断灭，绝对是成了一种断灭的过失。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它既然这个和这个什么，这个和大空性这个双运的这个显现法，在凡夫位的时候呢，是种种不清净的这个显现；凡夫位的时候呢，是业或者说显现不清净的显现；正在显现的时候，体现的空性的。那么把这个不清净的东西，把清净不清净的这个显现融入到法界之后呢，融入到空性当中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一个单独的空呢？绝对不是的，因为它这个空性任何时候都是双运的缘故呢。因此说呢，必须要程序第三段了义法轮当中所讲到的这个如来藏的光明肯定是必须要这样程序。虽然中观中的这个他的自己的宗派当中呢，一切讲自空的这个讲自空的这个经论当中，他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但是呢，可以说是从佛陀的了义角度来讲，或者从法界他真正的自见来自这个什么他的自性来讲的话，他自己的本性来讲呢，肯定是和这个双运的，这个必须要了解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讲这些过程当中的时候呢，需要以这个有的时候呢，需要以自空他空这个两个可以说两个体系的这个观点结合在一起了解的话，我们才可以遣出方方面面的遣出很多很多这个怀疑。否则的话，如果不从方方面面这个进行这个宣讲的话，就是有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很多的这个不合理的怀疑。所以说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必要吧，所以说必须要首先这个抉择。那么现在的话，我们讲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真正的解脱呢，它没有一个私有的自信，在即使是和这个如来藏双运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它这个如来藏的体性也是这个因为和空性双运的缘故，它本身来讲也是一种自性的法，只不过是一个极为清净的显现而已。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真正的解脱呢，不像凡夫的这个面前所执着的、所认为的那种呢，有一个私有的东西然后自己获得的绝对不是这样的。凡夫面前所认为的这个私有呢，那么肯定那么是一种戏论绝对是一种戏论。所以这样这种虚论就必须要打破。所以说这个地方从空性的角度，单单呢就是从这个现空双运的这个空这个角度来抉择这一切诸法唯有自性的观点，也就是说像这样所承许的这个涅槃到底是有没有自性呢，从这方面进行这个抉择的。说文当中这样讲到，离父所父因若有余解脱，彼得无所生故不明解脱。那么这个地方讲到的这个为什么涅槃不是私有的这种这个理论，它的这个根据，离父所父因呢若有余解脱，那么就是说所谓的解脱呢，离开了这个父首先那个第一个父字呢，那么可以说它的极它这个极地，极地是这个能父方面。所以说通过像这样的这个极呢，造这个种种这个造种种的业之后，所以说呢就会这个产生这个苦地。所以说呢那个苦地呢是成了所父像这样的话主要是讲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不清净的法，不清净的法一个是菩提所设的，比如现在我们的五蕴相续，然后呢是什么呢，形成这个五蕴相续的这个业惑烦恼，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两种法。所以说呢以前呢我们现在这个五蕴呢可以说是通过以前的这个业惑惑而产生的，现在我们相续当中呢没有断尽业惑的缘故呢，那么又会产生下一次的相续，那么乃至于没断尽业惑之前呢它都会不断的轮回不断的这个转生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主要的形成轮回的话可以说构成的这个因素，那么就是这个极和苦苦地和极地这二者。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因是什么呢，这个因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离开这个极地和苦地的因是什么。那么我们说要获得这个灭的话，要获得这个真正的这个觉知灭或者这个解脱的话，那必须要这个修道，必须要修道。所以说这个道呢就成了这个能够这个离开能复所缚的这个因，它实际的因呢必须要修道。所以说呢这个因的话可以说是所讲的就是道地方面的，主要是从道地方面进行抉择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所观察的是什么呢，那么就是离父所父因，离开了这个说这个离开了什么，就他的这个所父的这个苦地，然后是这个人父的极地，然后是道地之外，有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灭地的解脱呢实际上是没办法安立的。为什么没有安立的，这个地方必须要进行分析。因为现在众生不得解脱的原因前面讲过，就是这个苦和极这二者。那么我们可以说是有苦和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称之为束缚这个时候称之为束缚。那么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道地呢去解开它的束缚比如说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流转轮回的这个 根本是什么呢？它可以说是从无明开始啊，十二缘起当中，首先就是这个无明。所以说呢，修道的时候呢，首先通过这个见解抉择十六形象，像这样抉择到十六形象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了解了一些做法的本性，然后呢，这个灭除无明，无明灭了之后呢，后面的这个十一种缘起的次第灭掉。所以说这个时候呢，那么在灭除这个过程当中呢，首先是从他的这个业可以首先是从他的惑开始灭的。爱和取开始灭，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通过爱和取开始灭之后呢，爱和取灭之后呢，他们通过爱和取所引发的这个烦恼不自尊之后呢，他的业呢啊逐渐逐渐就不会这个有力量。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通过这个啊书生的智慧呢，就可以说是消尽这些这个定业啊或者不定业啊，像这样的话把这些这个消尽之后呢，这个时候就获得了一种解脱了。那么这个获得解脱是为什么观察离开了这个人夫所缚和这个道地之外没有个实有的解脱呢？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观察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苦和集呢是所对治啊，这个是所治方面的，那么道地呢是能治方面的，这二者来讲肯定是互相关待啊，肯定是互相关待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你通过这个能对治的道地的法人我等等，像这样的这个修法，通过像这样道地把这个所治方面的这个可以说是集地和苦地，像这样的种种的这个可以说这个烦恼啊，或者种种轮回当中种种痛苦，通过道地的力量把它灭除之后呢。他们可以说所对峙的这种这个所对峙的对象已经没有的时候呢，他的人对峙也不可能再存在了啊，确实没办法再存在了。所以说就是这样一种道理，既然这个所对峙没有了，人对峙也没有了，这个时候呢，可以说苦地、极地和道地这三者都没有了啊，这三者都没有之后呢，你如果程序还有一个实有的解脱，那么请问你这个实有的解脱从何处产生的？彼得无所生就是这个意思。如果真正是有存在的话，那么可以说是可以说是从像这样的这个苦集或者从道地方面呢，可以产生一种这个产生一种解脱。但实际上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在对峙的过程当中，最后一刹那的这个什么，最后一刹那这个这个道地呢，道地的这个最后一刹那智慧对峙到了这个所对峙的这个障碍之后呢，这个时候呢，所对峙灭了，那么能对峙肯定他自己这个也不会再存在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成了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么如果是你程序如果还存在一个这个能智和所知的话，那么可以说从这个能智和所知可以产生一个解脱，它有一个经。但是呢，可以说是什么最后一刹那的时候呢，最后一刹那的时候所知和能智都没有了，都没有之后呢，那么你的实有的解脱是从何处产生的啊？实际上就没有啊，完全就是没有的。所以说呢，像这样我们可以说从最后一刹那到这个解脱的第一刹那，我们说是从最微细的地方观察的时候呢，肯定是这样的啊，绝对是这样的啊，没办法安利一个什么，就是通过实有的这个实有的人智当中产生一个实有的这个人智和这个所知当中呢产生一个实有的解脱果呢，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的时候呢，根本没有啊。所以说呢，在书史当中讲到离父所缚因若有余解脱彼得无所生，那么他确确实实就是无所生的啊。如果是无所生的话，那么他就说这个实有的解脱根本没一个这个实有的因，那么故不明解脱。所以说你所认为的这个实有的解脱从何处产生呢？就没办法产生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从圣义地的角度进行观察的啊，圣义地的角度进行观察啊，我们可以说是到底呢，我们现在我们的解脱到底从哪何处产生的？我们可以说在明眼地当中，在不经观察的情况下，我们就是说通过道地对峙的所知之后呢，这个时候也产生一个解脱。那么当然这个是在明眼当中不观察的情况下，那就可以这样程序。但是如果实要在真正的通过详细的观察、详细的抉择的时候呢，肯定是没办法安利这样的一种这个因果的关系的，没办法安利一个实有解脱，它这个实有的解脱没有一个因。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一个了解呢，在圣义地当中呢，绝对就是这样的，完全都是这样的一种体型，没有一个实有解脱的体型。所以说，我们在通过这样的生死所做的抉择呢，我们就知道，现在我们所真正想要这个得到的这个实有解脱呢，根本不存在。既然根本不存在的，那么现在我们的相续当中还有这种执着的话，就会这个彻底打破就会必须要去彻底打破。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太愿意去打破它。就认为还是认为是不是有一个实有的解脱好一点，因为现在自己有这个实质心嘛，所以说就认为有一个实质好一点，而一个实有的解脱好一点。那实际上呢，这个不符合于实相的这个真实意，不符合实相真实意的话，那么尤其是针对于大乘的修行者来讲比如说现在我们是这个修大乘的这个这个行者，并不是说是这个什么小乘的这个或者罗汉果，像这样的一种修行的，我们要证悟这个初地，要证悟初地的话，必须要这个最微细的实质都要打破。最微细的实质都要打破，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那么你如果没打破最微细的实质的话，你没办法现见二谛他自己的体相，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见到他自己的这种这个殊胜的体相，没办法现前啊，根本没办法现前。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决策的时候呢，必须要从方方面面进行这个了解。如果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了一个石油是这个解脱是石油的这种编制，有了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这个实质的时候呢，有那么自己的目标首先就错了。啊，确确实实就已经错了啊！所以说呢，现在的话，我们并不是现在对我们自己来讲啊，我们在座来讲的话，并不是刚入道的人。如果是刚入道的人的话，马上给他宣讲空性，这是不对的。所以说呢，要给他先讲轮回的过患呢，解脱的功德。但是现在我们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已经不是在这个层次了。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说是在更正在追求这个更深一步的层次，尤其是要、修取密法等等。像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你如果不觉知到一切诸法就是完全都是空性的见解的时候呢，那么就不可能真实的入道。虽然现在已经入道了，但是呢，要去除这个真实这个顺解脱分，或者像这样的真实的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菩萨行的菩萨行的修持的话，那必须他的这个空性见解是必须要觉知的。因此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了解通过这个觉知之后呢，那么自己所求的这个解脱果在生命当中呢是没有的。那么既然这个所求的解脱果是不存在、不实有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能修持的这个因，那么也应该是无有实有的，不可能在实有的因当中产生一个无实有的解脱，这个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无实有的这个无实有的解脱这个果，它的结论呢，再反过来推的时候呢，现在我们学习的这个能够获得这个这个解脱的种种的这个修法啊，种种的修法，比如说呢听闻，比如说思维和这个还像这个修行啊，比如说这个做布施、持戒啊等等，像这样的很多很多的修法，一切修法呢，可以说呢都可以了解是这个无有自性的。完全都是无有，只有从无有自性当中呢，才可以产生这个无有自性的解脱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觉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呢，在现在修法的时候呢，应该尽量的通过三轮体空的智慧进行摄持，摄持之后呢，才可以真正的迅速的这个去除出地。否则的话，你有一个首先修的时候就有一个实有的执着，所以说这个方面都在围绕这个什么，都在围绕一个实有的这个中心在打转转，根本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实有。如果没办法脱离实有了，那么怎么可能证悟这个佛菩萨所现见的这个无实有的这个空性呢？啊，就完全没有可能了。所以说，这方面对到自己这个修法来讲的话，可以说对自己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好，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从反方面进行破除的啊。首先，这个方面是讲从正面讲的，没有实有，没有解这个解脱的没有实有的道理。第二个问题呢，如果说是实有的话，那么就和这个佛陀所宣讲的那么就是解脱当中灭去一切苦的这个道理呢相见的话就是相矛盾的。究竟涅槃时，无蕴亦无我，不见涅槃者，亦何有涅槃？那么也就是说，在真正究竟涅槃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无蕴啊，没有五蕴，也没有这个我。那么既然像这样的话，就首先讲到了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所依的境界啊，就究竟涅槃的时候呢，没有无蕴和无有我，从这个方面进行抉择。后面两句呢，可以说不见涅槃者，亦何有涅槃呢？那么既然没有一个能涅槃的这个人，像这样的话获得涅槃的人，那么依靠这个众生所产生的涅槃。依靠像这样众生安立的涅槃，你怎么能够成立呢？所以《月城菩萨书》当中，就是前两句讲到的所依方面，第二句呢讲后两句讲到这个能依像涅槃无实有方面。那么详细来讲，我们应该怎么样了解呢？那么就是说，究竟涅槃的时候，小乘至中，小乘至中他成许呢就是获得了罗汉果，获得罗汉果之后呢，再还要不断的这个护持护持他所证悟这个境界。一旦真正他的这个寿命终结的时候，他就会进入这个无蕴涅槃，那个时候他就进入无蕴涅槃。那么还没有在什么呢？就还没有这个，他自己还没有去除这个死亡之前吧，我们可以说还没有去除死亡之前呢，这个时候他的这个五蕴还是属于苦地所摄的啊，这个时候他的五蕴还是属于苦地所摄，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是有依的啊。那个时候呢，他这个五蕴灭尽的缘故呢，可以说是有余依啊。他虽然已经获得了涅槃，但是是有余涅槃。一旦就是去除无蕴涅槃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他这个五蕴彻底要灭尽。他的五蕴彻底灭尽，所以说五蕴彻底灭尽的时候呢，小乘至中他称许的时候，他说这个就是无余涅槃，这个就是最究竟的解脱，他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的。那么真的是不是我们在以前讲过，按照大乘的观点来讲的话，他真的是不是一种无余涅槃呢？根本不是无余涅槃啊，完全不是一种无蕴涅槃。虽然他就在暂时的角度来讲，他进入涅槃之后呢，像这样的话，五蕴啊这一方面都不存在的，他安住在像这样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无余涅槃境界当中。没有这样的五蕴啊，没有这个识的升起等等。但实际上呢，他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所知障方面还没有断尽，他的无明方面还没有彻底断尽的缘故，就通过这个作为因，以后肯定还会现起的啊，肯定还会现起他的这个五蕴的升起，他的识啊这些方面都还会现起。也就是说呢，因为他的这个根本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前面也讲过吧，像这样的这个小乘至中，他所认为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设法方面的这个微尘。行识方面的这个刹那，这两者是破不了的啊，这个完全是不破的。 所以说呢，它不破的话，这两者保留下来了，保留下来之后呢，没有彻底灭尽，它的香穴还存在，香穴还存在的话，那么以后肯定还会现起的，绝对还会现起。所以说呢，在这个入行的智慧品当中也是这样讲过的，虽然你的死暂时灭尽，但是还是会现起的，就像无色界的这个众生一样。啊，无色界的众生就是这样的，或者无想天的众生啊，无想天的众生，他暂时的话灭尽心性所，但是呢，因为他是一种暂时的一种压伏而已，所以说呢，最后还是会现前的。所以说，小乘的圣者呢，他们说是已经证悟了无蕴涅槃了，实际上按照大乘的观点来讲，根本没有证悟无蕴涅槃。真正的无蕴涅槃呢，单单是在佛位啊，只是佛陀才能真正的这个彻证这个无蕴涅槃，真正的获得这个无蕴涅槃的境界就是佛位。因为在十地菩萨相续当中，还有这样的微细的像这样的障碍没有断尽，所以说呢，有这样一种微细的障碍的缘故呢，可以说没有消尽一切的障碍，所以说还是有依的，还是有余的。然后只有佛陀呢，通过他的这个最圆满的智慧，彻底灭尽了最微细的障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一切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业惑、完全你断尽之后呢，才获得无蕴涅槃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没有从这方面讲，这个方面完全就按照小乘的观点来讲，即使是按照小乘的观点来讲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涅槃也不是这个真实的，也不是究竟的。为什么这样讲呢？究竟涅槃者无蕴离物，但是他们获得这个小乘的圣者到进入这个无蕴涅槃的时候呢，这个是无蕴灭尽。五蕴灭尽的时候，那么我也灭尽啊！这个现在的五蕴也好，我也好，这二者呢都是已经彻底灭尽了。因为在内道当中的话，绝大部分都是承袭这个疾病我的。现在的话就是蕴五蕴就是我啊，并没有除了极少数的一些这个内道的宗派之外，那么有些这个内道宗派它承袭这个离蕴有我，离蕴有我。但是呢，除了这个极少数之外呢，那么基本上这个所有的这个小乘的这个圣者呢啊，小乘的这个修行人都是承袭呢这个。在没证悟的时候的五蕴就是我，所以这个时候呢，既然这个五蕴已经彻底断尽之后呢，他的我呢也绝对啊，可以说是永远不会产生。虽然他已经证悟这个现见这个什么的，现见这个或者见到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境界，而且获得罗汉果的时候呢，这个我自己已经彻底断尽了。但这个时候呢，什么？他的五蕴呢？他的所依完全已经断尽之后呢，他这个我绝对也没有了。所以说，在进入究竟涅槃的时候呢，没有这个五蕴的体现，也没有我。那么这个时候呢，不见涅槃者。那么既然没有蕴，也没有我，那么谁获得了涅槃？到底是谁获得了涅槃呢？啊，这个时候是不见涅槃者，根本就没一个能够获得涅槃的人。既然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涅槃者没有的话，那么依靠这个涅槃者所获得的这个涅槃，那么在哪里呢？啊，根本就没有。我们说十缘它就有一个这个涅槃，这个也是这个不对的、不正确的。如果说在真正的究竟涅槃的时候有一个我的话，有一个我的话，那么可以说依靠这个我，我们可以说这个我获得了涅槃。比如说我们自己来讲，如果我们在真正获得究竟涅槃的时候有一个我有一个我获得了解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我具有涅槃，这个时候是可以安立的。那能不能这样安立呢？绝对不能这样安立的啊！因为小乘他就是抉择无我的境界，其实就是因为直接抉择无我的境界的时候，他不可能承许真正的涅槃的时候还有一个我获得涅槃，他不敢这样承许的啊！实际上也是不符合于小乘他自己的教义的。既然真正能按照他们的观点来讲，在生命当中也没一个涅槃者的话，那么这个你的实有的涅槃，那么依靠谁？依靠什么而安住呢？就没办法依靠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没有按照大乘的角度讲，就是按照他们的理论，按照他们的根据来抉择的时候呢，绝对没有一个实有的涅槃存在的啊，这个实有的涅槃就根本没办法成，安立不上。所以说从这方面从这个有方方面面抉择的时候呢，真正的获得涅槃的时候是没有一个这个实有的体性的，没有一个实有的体性。那么这个方面科判当中讲的，如果是实有的话如果是实有的话，那么就和这个什么所想的所宣讲的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获得涅槃的时候这个灭除痛苦，从这方面是这个相违的，确实就是相违的我们可以说是在这个平时在这个经典当中讲的获得涅槃就灭除了苦了灭除了苦了，这个方面是不观察的情况下可以这样安逸的不观察的情况下，你获得涅槃，有一个得到了涅槃，然后得到涅槃，在这个境界当中呢，灭除种种痛苦这是可以安立的。但是呢，如果你承许一种实有的话，那么像这样一些安立不上你如果承许实有的这个说法就绝对矛盾了为什么呢？因为在真正的这个如果真正有一个实有的涅槃的话，这个时候呢，那必须有一个实有的我。有一个实有的我去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成为这个涅槃的基础，然后呢通过这个方面再去这个灭除苦，这个方面是根本安立不上的。就是因为在究竟涅槃当中呢，没有蕴也没有我，没有涅槃者，没有涅槃者谁灭除苦了没有人灭除苦。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你如果承许实有的话，就和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矛盾，像这样的说法就矛盾。如果不承许实有的就可以 啊，如果是成立无私有的涅槃，如果成立无私有的涅槃的话，我们可以说在名言当中呢，假立某某众生通过修持获得了涅槃，然后呢，他在涅槃的经验当中呢，不限其一切苦啊，这方面是完全可以假立的啊，都可以、啊。如果你安立私有就不行，所以这方面它这个科判的意义和它的这个宋词对照的时候，应该从这个角度进行了解的。那么这个以上呢，就破除了这个内道当中呢所承许的这个我私啊，这个不是我私有，就是解脱私有的这种观点。而且都是有观点，所以说那么再进一步还要进一步强调的就是说现在必须要对着对照自己的相续啊，是不是看自己还是对像这样的一种涅槃呢有一种实有的执着，如果有的话那么肯定不对的啊，觉得就不符合实相，现在如果是这样去修持的话，那么可能就会这个很长很长的时间之后呢才可以获得一种解脱果。我怎么这样讲呢？因为像这样的话，你虽然你了解了这个涅槃，对涅槃是升起一种需求心，那么对涅槃是一种需求心的时候，你就会观察这个涅槃的因是什么呢？哦，观察的好之后呢，就是涅槃的因就是修空性啊，修空性才能获得涅槃。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你的这个目标是一种实有的，所以说呢，你像这样的话，你修空性的时候呢，你也是认为现在我要修一个空性，现在我要获得一种解脱等等，像这样的话，这个目标就完全错了，修法就完全颠倒了。哦，所以说像这样，你一方面认为有我，然后在有我的基础上再修一个无我，这个根本就是一种颠倒，根本就是矛盾的一种观点。所以说呢，像这样，你首先认为有一个我，然后呢，我要获解脱，在我这个我私有的我的上面的种种的束缚必须要解开。像这样，比如说是现在我们这个我们身上捆了很多很多绳子，这个时候呢就认为呢，如果现在我要获得解脱了，必须把这个绳子解开之后，哦，这个我呢，某某人呢就获得了解脱了。很多人就是这样认为的，但实际上这个根本不符合于这个实际的教义。为什么这样讲呢？没有一个我获得解脱的，这个我就是假立的。实际上佛法的修行当中呢，就是认识这个我是假立的，就是在这个无我上面去修。啊，如果认为我要获得解脱，而且我去修空性的话，这个完全就是一种颠倒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这个啊，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问题啊，这个是关系到我们自己平时修法的时候呢，像这种切身利益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个像这样必须要了解，实际上是一个并不是我要获得解脱，那么就是因为无我的缘故呢，我才去修法的，要征服这个无我。所以说像这样刚开始有的时候呢，以前这个康波他们讲课讲法的时候也是这样讲过嘛。有时候我们这个打坐修行的时候，打坐修行的时候上桌之前就是说。我现在要开始修法，那像这样好像是对的啊，确实我现在修，但是真正从比较微细的角度来讲，你现在的修法还是围绕着我执啊，因为我要修，我要获得什么样的境界，我今天要修的怎么样，然后怎么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实际上都没有离开我。这个方面就是来源于平时的时候串习比较这个对无我方面的串习比较微薄的，所以说平时如果把这些方面都方方面面觉察到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安住在无我的境界当中。虽然现在这个名言当中呢，这个我执还没有办法远离，但是呢，可以说是在名言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承许一种假我，应该在这个假我的这种状态当中啊进行修持的话，这个就方向大的方向就是对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不管是修这个空性的教法，还是要修这个气脉明廉，还是要修一个大圆满的教法，像实际上呢，你认为我要修法的话，这个时候呢，肯定就错了啊，目标就错了。所以说，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这个去着手修行的话，那么要费很多很多的时间，费很长的时间。所以刚开始都知道这个没有一个我，这个实有这个我是没有的。所以说，为了现证这个无我去修行的话啊，这个就可以说是一种正确的修法。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好像看起来的话就是没有什么，但实际上呢。以前他们看到他们讲的时候，就是真的是讲的这个修行的关要就是在这地方。所以说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关要去修行的话，我们的修行可以说是会这个很快的增长。